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7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美国庆祝独立240周年，奥巴马邀请军人眷属前往白宫烧烤；巴格达卡车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42人死亡；美国驻沙特领事馆附近发生自杀袭击事件；香港记者协会表示，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新闻自由坠入噩梦。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巴格达爆炸袭击。伊拉克官员星期一表示，星期天发生在首都巴格达的自杀式卡车爆炸袭击造成至少142人丧生，另有将近200人在事件中受伤。国际间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并表示该起爆炸事件是针对伊拉克的什叶派人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那些发动袭击的人完全无视生命，这一点令人发指。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发言人星期天表示，美国将继续和伊拉克团结在一起，共同打击挫败伊斯兰国。南亚国家孟加拉国最近几个月来发生了一系列恐怖袭击案件，遭受袭击的对象包括在网络空间的评论人士，以及持有非主流宗教信仰的人士。星期五晚间，孟加拉国首都达卡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恐怖袭击案，期间有20个被恐怖分子劫为人质的来自印度、意大利、美国、日本和孟加拉国当地的民众被恐怖分子杀害，另有2名当地的警察也在和恐怖分子对峙的过程中丧生。在对峙过程中，警方击毙了6名恐怖分子，另外1名恐怖分子被成功缉拿。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致电给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并鼓励当地政府按照国际间的最高标准对该案进行调查。克里国务卿还表示，如果孟加拉国有需要，美方愿意提供办案协助，包括派遣联邦调查局人员前去协助办案。当地时间星期一，孟加拉国总理出席了为死难者举行的悼念仪式，并慰问了死难者的家属。国际间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但是孟加拉国政府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认同这一说法，而是坚持说这起恐怖袭击事件是由当地的恐怖分子制造的。哈希纳总理进一步表示，他的政敌是过去几个月来一系列袭击事件背后的主谋，他呼吁孟加拉国全体民众行动起来，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行为。沙特媒体星期一报道说，美国驻沙特西部城市吉达的领馆附近发生一起自杀爆炸袭击事件。沙特官方电视台和网络新闻都报道说，这名袭击者先是把他的汽车停在领馆对面的街上，然后引爆了身上的炸弹。在这起事件中，除了他本人丧生以外，另外2名保安也受了伤，目前还没有其他人员伤亡的报道。2004年间，和基地组织有关联、携带手榴弹的武装激进分子袭击了美国驻吉达领馆，导致了这些武装激进分子和沙特保安部队之间的枪战，期间有5名领馆工作人员丧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节，240年前，美国正式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美国民众通常以野餐、焰火、游行等活动来庆祝这一个特殊的日子。奥巴马总统将邀请一些军人眷属到白宫一起烧烤、聆听歌手演奏。 独立日这一天的庆祝活动当中，通常还包括在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前面举行独立宣言的宣读。国家档案馆里面保留着美国的宪法、宪法修正案以及独立宣言等重要文件的原始版本。每年的独立日庆祝活动还包括有来自全美各地民众参加的华盛顿大游行。另外，早在美国独立几世纪之前，就有人用亚美利加来给美洲命名。在一张16世纪早期绘制的地图上，人们首次用亚美利加来给这片当时刚发现的位于西半球的新大陆命名。这张地图是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的一件瑰宝。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杜内拉里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这张瓦尔德兹米勒地图陈列在国会图书馆的殖民地时期前展区，它被摆放在一个双层玻璃罩内，里面充入了氩气，并远离有害光线和闪光灯摄影。国会图书馆为那些想近距离观看这张地图的人们提供了一份地图的复制品。
这是由马丁·瓦尔德泽米勒于1507年绘制而成的地图，这是制图史上最为重要的地图之一。国会图书馆于2008年购买了这张地图，主要原因就是这是首张将美洲大陆命名为亚美利加的地图。作为给美洲起名的地图，它一直被称为美洲的出生证，因此显得意义非凡。
历史学者们不清楚为什么这位德国的制图者选择用探险家亚美利哥·维斯普奇而不是用克里斯托夫·哥伦布的名字给美洲新大陆命名。实际上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对此海斯勒馆长给出了他的解释。
我觉得虽然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但维斯普奇将美洲大陆让更多公众知道。
与哥伦布认为自己发现了一条通往印度的新路线不同的是，维斯普奇意识到那不是印度，而是一片新大陆，并且非常积极地宣传推广他的探险旅行。瓦尔德泽米勒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仅仅15年后绘制出这张地图的，当时美洲还没有多少欧洲人的定居点存在，美洲大部分土地还未被发现，但这张地图绘制出了这片新大陆的大致轮廓，并且和美洲大陆东海岸的实际轮廓有着惊人的相似。瓦尔德泽米勒自己的话暗示了绘制这张地图靠的不仅仅是有人幸运地看到了新大陆。对于那些在他那个时代对这张地图的准确性存疑的人，瓦尔德泽米勒给出了一段话让他们消除疑虑。
这段拉丁文的意思是，如果你不熟悉这些新发现，并且这是你第一次看这份地图，你可能会担心疑虑，这里有太多你之前不了解的东西了，但是你不应该因此而担忧，因为从这张地图里你将看到的是未来的世界。
这张地图于1901年在德国一处城堡内被发现，但直到100多年后，在私人捐赠者慷慨的支持下，才得以募集到足够的资金购得这张地图。2008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向公众介绍了这张瓦尔德泽米勒地图，德国总理默克尔当时也在场。这件在德国城堡中落满灰尘的书架上被尘封几个世纪之久的瑰宝，终于得以重见天日，并且现在吸引着数百万人前来一睹其真貌。美国之音记者杜内拉里，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我们把目标转向香港。香港记者协会星期天上午公布2016年言论自由年报，指中国的意识形态控制延伸到香港，令一国两制下的香港高度自治受到前所未有的侵害。而铜锣湾书店事件显示，中国政治环境迅速恶化，大陆当局意图查禁批评性书籍，使香港的言论表达和新闻自由面临严峻考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记协在记者会上发表题为《一国两眼，港媒被陷意识形态战》的2016年言论自由年报。年报表示，香港的言论自由正面临困境，过去一年发生多个侵害新闻自由的事件，包括港大申请禁制令禁止媒体披露校委会会议内容，年初一旺角骚乱等事件中多名记者受伤。港府在记协多次要求下仍拒绝制定资讯自由法，政府拒绝承认网媒和学生记者的采访权利，以及令人忧虑的电视与电台发牌政策等。 年报强调，过去一年对香港言论自由影响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出版和销售批评中国书籍的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直接危害一国两制，对香港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产生了不利影响。2016年言论自由年报编辑前记协主席麦燕婷对美国之音表示，铜锣湾书店事件直接冲击一国两制，令港人质疑香港的高度自治，对言论尤其是出版自由产生了肃杀效应。他说，
铜锣湾事件其实是对出版事业以及言论自由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个寒蝉效应已经看出中国需要对香港比较自由的出版事业要做控制，一些出版商已经不敢出版一些比较中国认为敏感的书籍，甚至是一些书店他也不敢卖，甚至是街上的那些报摊也不太愿意拿这些书来卖了，就是怕麻烦，所以你看这个出版事业当然会大受影响，收缩的很大。
年报表示，显而易见，香港的自由已受到中国内地各种势力的影响，作为各种自由基石的表达与新闻自由首当其冲，分为公众与新闻从业者两部分的香港新闻自由指数显示，在2015年新闻从业者部分的指数为 38.2， 较2014年下跌 0.7， 公众部分为 47.4，同比下跌 1.4， 这两个部分指数已经连续两年下降。年报称，新闻自由恶化的程度更是惊人，85%的受访新闻业者认为转差，而公众方面则有54%有此看法。记协促请港府采取具体措施捍卫一国两制，确保香港的表达自由和言论自由，向警务人员发出清新指引，确保记者采访示威活动不受限制，允许网媒与学生媒体采访政府活动，立即制定资讯自由法和档案法，开诚布公面对传媒，而不是通过单向网志发布信息等。记协主席岑以兰在记者会上批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六称没有听到香港新闻自由转差的实例，无视香港新闻自由的基本现实，质疑港府对改善新闻自由的决心。记协副主席任美珍表示，记协尤其对有影响力的英文南华早报2016年4月被阿里巴巴完成收购表示关注，担心会进一步影响香港的新闻自由。任美珍表示，在全港26个主要传媒中，由中国政府或陆资持股甚至控制的占 31%， 包括大公、文汇、商报、中国日报香港版、城报、凤凰卫视、无线电视及南华早报。此外，在中国大外宣的政策下，陆资收购香港传媒的趋势仍在上升，令人担忧。同时，香港一些传媒由金钟的商人控制，立场也明显转向金钟。据悉，有 80% 的主流传媒老板或新闻部主管获得建制委任或者嘉奖。自1995年开始便参与编写《言论自由年报》的资深媒体人麦燕婷表示，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控制已经越过深圳河，延伸到香港，完全背离了基本法实施之初的尊重香港两制的做法。他说，
中国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其实已经把香港也纳入他们的计划里面，这个才是令人很忧虑的地方，也是为什么这个一国两制现在已经变成一国两宴，简直是大家的噩梦。其实老实讲，以香港这么一个小的地方，怎么可能影响大陆整个制度呢？没有根据的。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要尊重这个一国两制。
麦燕婷透露，据他所知，不仅香港传媒专门报道中国大陆的许多记者的采访活动受到中国内地的限制，就连在香港的一些传媒的中国组或中国报道的负责人也收到有关人士的告诫，要求不要批评或者胡乱点评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麦燕婷表示，这令人质疑 中共发布的不要妄议中央的党规也都要实施到香港传媒身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与俄罗斯都强调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内部事务，并联手抵制所谓的颜色革命。但马上将在莫斯科郊外开幕的中共六大纪念馆，却能反映出中共曾受到苏共秘密警察的大力支持，以及苏俄当年对中国内部事务的插手和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副总理刘延东星期六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为期五天的访问。刘延东除了要出席两国政府间委员会的会议，讨论双方文化交流议题，并访问圣彼得堡外，他还要在星期一参加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的开幕仪式。官版的中共党史对1928年6月召开的六大评价极高，把它称之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由于当时共产党的活动受到官方的镇压，无法找到安全的开会地点，导致中共六大选择在苏联举行。中共六大召开的地点不在莫斯科市内，而是在郊外的一栋三层的楼房里，那里在上个世纪20年代荒凉，更因为开会地点被苏共秘密警察控制，所以很难引起外部世界的注意。这栋建筑及其周围的设施最早是18世纪俄国贵族的一处庄园，几百年来这处建筑的主人从贵族到富商不断更换。十月革命之后，这栋建筑和周围的设施归属于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拥有，人民内务委员会就是著名的克格勃的前身。参加六大的包括了中共早期领袖周恩来、李立三、瞿秋白等人，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布哈林以及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代表米夫等人都曾到会发表演讲。布哈林和米夫后来都在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中被处决，而李立三惨死于中国的文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共产国际当年除了向中国输出意识形态，支持和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外，更肩负有为苏联收集情报的任务。很快将成为百年老店的中共，如果在当年没有苏共这一外来势力的大力支持，更难在中国夺取政权。这次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开幕，凸显了中共当年与苏联安全情报部门的联系，更反映出了当时苏俄势力对中国的影响。但中国与俄罗斯今天都强调要共同抵抗颜色革命，两国这次在普京访华期间所签署的政治文件再次强调了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各自的国内事务。刘延东也随同习近平、李克强等中国领导人参加了与普京的会谈。中国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中共与俄罗斯的历史渊源今天都被双方拿来加以利用，一些历史因素对密切双边关系看来很重要。马斯洛夫说，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开幕的重要意义在于，在目前俄罗斯与中国经贸关系很低迷的背景下，双方都想找出一些历史上的东西来巩固友谊，这是双方尝试采取另一种方式来促进和加强两国间的联系和互动。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也被俄罗斯媒体称之为毛泽东纪念馆，纪念馆中的许多陈列物品来自中国，其中包括毛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画像、毛的语录等。但毛泽东当时仅是中共中央的委员。俄罗斯学者贝格尔认为，把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称为毛泽东纪念馆并不准确，因为中共六大同毛没有什么联系。贝格尔说，这其实并不是毛的纪念馆，而是中共代表大会的纪念馆，因为在当时，也就是中共六大召开的时候，毛那时在中共领导层中没有扮演任何重要的角色。据报道，中国国内的一些毛粉和毛左人士也将参加中国六大遗址纪念馆的开幕仪式，他们将会制作相关的报道。 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受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重视。习近平2013年访俄时，同普京敲定了这个项目。在这个纪念馆中，同时还要开办中国文化中心。莫斯科市政府以象征性的价格把纪念馆所属场地和建筑出租给中国49年。苏联秘密警察后来把中共六大遗址建筑转手给了其他的部门，这栋建筑再到后来被改造成为公寓住宅，并在一场大火后变成废墟，荒芜多年。中国接手后投入巨资，先对摇摇欲坠的建筑主体结构进行加固，然后把这栋建筑和周围场地恢复历史原貌。中国文化部的一名副部长曾亲自住在现场，协调和监督施工，以避免工期拖延。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开幕正值中共建党95周年，但俄罗斯方面的反应却很低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向中共发去贺电祝贺中共建党95周年，但普京总统保持沉默。中共与俄罗斯主要的政治势力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和俄罗斯共产党都来往密切，但这两家俄罗斯主要政党的官方网页上对中共六大遗址纪念馆和中共建党95周年的活动都一字未提。俄共提到了俄共领袖久加诺夫曾向不久前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七大发出祝贺，俄共与越南和古巴共产党在近期的互动，以及中国新华社4月份对久加诺夫的采访。同一俄罗斯党发布的新闻透露，世界上很多国家政党都派代表团参加几天前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以及普京曾经发表讲话，但没有提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一名副部长也曾率团参加了统一俄罗斯党的代表大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围绕南中国海海洋权争议引起的紧张气氛不断加剧之际，中国外交部表示将拒绝接受海牙仲裁庭就菲律宾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的任何仲裁决定。联合国属下的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星期三宣布，南中国海仲裁案仲裁庭将在7月12日作出裁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中国称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属于中国、菲律宾等周边国家提出异议。在星期三海牙常设仲裁法院宣布即将就菲律宾提出的仲裁作出裁决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通过外交部网站发表书面谈话说，在领土问题和海域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第三方争端解决方式，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洪磊还说，海牙仲裁庭建立在菲律宾非法行为和诉求基础上，对有关事项不具有管辖权。洪磊在书面谈话中重申中方希望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中非在南中国海有关争议的立场。菲律宾2013年提出仲裁时表示，经过17年的谈判，菲律宾穷尽了解决争端的所有政治和外交途径。除了菲律宾之外，在南中国海海洋权益问题上，中国也跟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有争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四宣誓就职，他在就职后举行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杜特尔特在会上说，希望与中国的争议会有一个他所说的软着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中午，杜特尔特身穿菲律宾传统民族服装，在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官雷耶斯的主持下宣誓就任总统。在宣誓就职后，杜特尔特发表了简短讲话。杜特尔特在他星期四的就职演说中提到了贪污、街头犯罪、毒品泛滥等等国内政治问题，但并没有提及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问题。但是他在就职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则重点讨论了如何应对海牙国际法庭将于下个月12日发布的仲裁结果。菲律宾外交部长亚塞说，
我们在得到仲裁结果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研究一下这一结果的影响和后果。如果我们赢了，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杜特尔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似乎有别于前任总统阿基诺三世。杜特尔特曾表示会与中国进行对话，并称双方可以共同开发南中国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杜特尔特就职为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他还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向杜特尔特表示祝贺，称愿同杜特尔特共同努力，推动中非关系走向改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南中国海问题成为影响美中关系的主要议题之际，中国一位高级外交官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南中国海问题并不是美中关系中的唯一议题，希望美中关系不被这个问题所绑架或是界定。他还称，中国在南中国海一些岛礁上的有限军事设施只是为了防卫目的，而且中国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的领导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前外交部发言人刘维民星期三在英国研究机构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有关管理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讨论会上，试图打消国际社会对中国在一些岛礁上部署军事设施所存在的忧虑。他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所采取的行为只是捍卫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且有些设施是为了民用目的，到时中国会把一些设施向其他国家开放。他说，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那里的确有一些有限的防御设施，但是我认为这与中国在海南岛等其他地方的防御设施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是在早就在中国控制的岛礁上部署这些设施，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些只是为了防御目的，中国绝对无意将整个地区军事化。南中国海问题是国际战略研究所今年六月初在新加坡主办的香格里拉对话上的主要议题。与往年的对话所不同的是，很多欧洲国家也参与了今年的这次对话，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表达了与美国类似的信息。法国国务部长甚至提议欧洲国家也参与巡航。对于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以及改变现状所表示的关切，刘文明说，中方理解这种关切，中国一直主张通过对话解决有关争端，而且中国也一直在与亚洲邻国以及美国展开对话与沟通。在2011年到2012年期间，担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刘文明还表示，南中国海问题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安全问题，但它并不是美中关系中的唯一议题。希望大家看到双边关系的大局，而不要让这个问题绑架或是界定美中关系。他重申，即使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时候，中国的重心仍然是国内事务。中国无意与美国进行对抗，也无意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The last scenario we want to see is a 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他说，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就是在南中国海发生冲突，这将是一场噩梦，不仅对中国如此，对美国、区域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是如此。从2012年派驻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刘文明以中美两国在网络安全上展开的合作为例，表示希望美中双方通过共同努力，也可以把南中国海这个热点问题变成一个双方合作的议题。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以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政治分析师罗钦在这个问题上则没有这么乐观。他认为，南中国海问题凸显了美中两国各说各话的现实，而且尽管美国过去一年来在军事上采取了包括彰显航行自由权等一系列的行动，但是并没有起到改变中方行为的效果。
Okay, has that changed Chinese behavior? And my thesis was that basically it has.
他说，美方的这些行动改变了中国的行为吗？我的论点是，基本上没有。在他看来，在中国不改变其立场，而美国政府又没有什么新的工具来对付的情况下，对于美国的下一任总统来说，南中国海问题只会变得更加恶化。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和其他亚洲盟友正积极发展两栖作战能力，这一趋势有助于美军在国防经费吃紧时继续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指挥官约翰·威斯勒中将6月29号在华盛顿表示，在美国的帮助下，美国一些亚太盟友正在积极提升两栖作战能力，努力提高自身防卫能力，以及跟美国一道维护地区安全秩序的能力。
日本陆上自卫队两栖快速部署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将在2018年达到初期战斗作战能力，并在2023年达到完全作战能力。
过去几年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导致周边许多邻国为自身安全和地区安全秩序担忧。威斯勒中将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言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说，日本和其他盟友正以罕见的积极态度，在彼此之间以及跟美国合作，克服资源短缺，努力提升两栖作战能力。
面对资源短缺，他们也在建立伙伴关系，以期获得不同效果。他们与美国合作，与同一地区其他国家合作，与该地区一些国家展开过去几乎不可思议的合作。
不过，去年卸任美军驻海军陆战队指挥官的威斯勒中将说，与日本和其他盟友的防务合作不能代替美军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基于这一理念，美军计划在2019年前向亚太地区派驻第二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并将注意力投向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南部地区。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政治及军事影响力日增，在南中国海发生的情况使美国有理由多方注意中国的举动，这也是美国对亚洲再平衡的原因。他说，台湾新政府上台后，北京如何调整对台政策，也都与习近平对区域的战略构想、中国如何在此地秀肌肉的整体动态有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法庭对南中国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即将出炉，民进党政府上台后，台海两岸协商中断，东亚情势紧张，也牵动美国对地区安全威胁的评估。中情局局长布伦南星期三在华盛顿外交关系协会的全球安全威胁讨论中，针对中情局是否认为中国是全球安全挑战的问题表示，看看南中国海发生什么事，就让美国有理由多方面注意中国在做什么。美国重返亚洲，正是要告诉美国在亚洲的盟友，美国没有忽略这个地区，这也是他最近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传达的主要信息。布伦南说，
met with the heads of the services, intelligence services from the ASEAN countries, as well as with my Chinese counterpart.
我和东盟国家以及中国的情报机构的领导人会面，一方面与他们保持对话，另一方面也让他们知道美国对待这个地区非常严肃，我们在此地有非常重要的不可放弃的国家利益，如果任何人以为我们会放弃，那将是严重的误解。
兰德公司专家黑考特问布伦南说，民进党上台后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试图提高门槛，使台海两岸关系的发展更加困难，中情局是否察觉中国对台湾有更多的威胁？布伦南答复说，无论是填海造岛或是与区域国家的关系，习近平对地区有战略构想要实现，北京如何调整与台湾新政府的关系，都和他在这个地区的动态发展有关。布伦南说，
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大而且重要的关系，无论是否有调整，我认为这都取决于北京如何看台湾，以及台湾如何看北京。由于台湾现在有一个新政府，也由于中国正在地区秀肌肉的重要动态发展，我认为台海两岸正处于一个转变时期，他们之间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
布伦南说，中国大陆对台湾有非常特别的看法，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 中国大陆渴望与台湾能进一步巩固关系，而这也将是他与台湾新领导人调整关系的重要一部分。台湾新政府上台后，中国迄今不愿恢复马政府时期的交流协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说，台湾新执政当局至今未承认九二共识，认同其核心意涵，动摇了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因此台海两岸协商机制停摆，责任完全在台湾一方。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巴拉圭与随行媒体的茶叙中表示，台海稳定是大家共同的责任。他在5月20号的就职演说中已经展现最大的诚意与弹性，希望中国大陆可以仔细体会有比较弹性的思考，让台海两岸关系得以有进展并维持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去年震惊美国各界的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资料外泄事件，一年后美国政府宣布更多补救措施，同时美国司法部高官表示此案还未终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2015年夏天，美国政府宣布联邦人事管理局资料库遭到黑客入侵，约2150万联邦在职以及退休员工以及申请机密等级者的个人资料外泄。根据美国官员的说法，该黑客攻击来自中国。一年之后，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宣布，过去12个月来，除了加强内部的网络安全，包括登录机制双重认证，员工不能在政府电脑上登录私人电邮账号等等，同时将受害员工的保险从$100万提高到$500万，并且可能将保险的时间延长到10年。虽然在调查之后普遍认为这史上最大的资料外泄案是中国黑客所为，但是这些美国政府员工的资料是否可能被分享给俄罗斯等国或者是恐怖组织呢？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问题时，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约翰卡林说无法确认，但是正在提出补救办法，希望未来杜绝相同的情况。他说，
我们针对联邦资料泄密提出立法的范本，现在大概有46个州有资料泄密的通知法规。如果你是家进行跨州生意的公司，对律师是好生意，但对国家而言就不合理。我希望国会能够将资料泄密联邦一致化，能够有同一标准，而奥巴马政府也有提出这样的法规。
卡林表示，人事管理局资料泄密案还没有结案。
唯一能够说结案的时候，是我们知道这是谁干的，把他们抓起来，起诉他们，所以还没有结案。
网络安全已经成为美中两国政府之间的重大议题之一。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根据韩国通讯社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计划斥资$700万在黄海水域有争议的北方界限附近构筑80个水下礁石，以防来自中方的非法捕鱼行动。韩联社说，韩国海岸警卫队之前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打击来自中方的非法捕鱼行为，但是中方似乎趁机加剧了非法捕鱼行动。上个月，韩国当地渔民截获了2只在北方界限以南抓螃蟹的中国渔船，并将他们拖走，让韩国有关部门处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民调报告，中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形象远不如美国。受访者普遍对美国和奥巴马总统持正面观感，只有希腊对中国的评价超过美国。与此同时，中国受访者对美国的评价和去年相比有所改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报道。
全球知名的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星期四公布今年美国国际形象民调报告，其中并把美国的国际形象和中国做了比较。调查结果显示，和中国相比，欧亚人民对美国继续持有正面观感，几乎所有调查国家里超过一半的居民对美国持正面评价。在波兰、意大利和日本，对美国持正面观感的居民更超过70%。唯一一个大多数人民对美国持负面评价的是希腊，只有38%的居民对美国持正面观感。受访国家居民对中国普遍持负面看法。 在16个受访国家中，只有希腊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有过半数的居民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在日本，只有 11% 的受访者对中国有好感。在西班牙、德国、波兰、意大利、瑞典和法国，绝大多数的居民也对中国持负面观感。这份民调是皮尤研究中心今年4月到5月期间在16个国家对20000多名受访者进行调查后所做出的。受访国家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之外，还包括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荷兰、波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10个欧洲国家，以及中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4个亚太国家。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研究主任理查德·维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欧洲、亚洲，美国的形象普遍比中国好，而曾经一度认为中国是全球经济领导者的部分欧洲人近来也出现改观。维克说，
And one of the things I think is interesting in this survey is that if you look at Europe in particular,
这份调查有意思的地方是在欧洲。过去几年来，人们对美国和中国经济力量看法的转变。几年前，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后，人们认为美中经济力量平衡在往中国转移。当时中国兴起，而美国经济力量走向衰弱。但过去几年来，那个潮流又逆转回来了。在欧洲，有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经济主导大国。不是中国。
根据这份调查，2012年只有13%的德国人说美国是第一经济大国，62%说是中国。今天34%的德国人说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30%说是中国。调查中发现，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有好有坏，但负面评价仍占多数。只有37%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美国人担心美中的经济竞争，但也有越来越多人对北京当局的军事力量感到担忧。相反的，中国人民对美国的看法和过去几年相比却有些微进展。在2015年的调查中，44%的中国人对美国持正面评价，49%为负面评价。在今年的调查中，50%的中国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评价，44%为负面评价。维克说，
You know, one of the interesting things I think we see in terms of how the Chinese see the United States is that it's often young people.
有意思的是，关于中国人如何看美国。我们发现年轻人、城市人和教育程度高的人通常对美国会有比较正面的看法。
维克表示，2015年和2016年期间，中国受访者对美国持正面看法上升了6个百分点，有可能是奥巴马和习近平两人在去年底和今年初进行双边会谈的结果。这份报告还对各国领导人形象进行了调查，其中普遍获得正面评价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奥巴马2009年上任后，美国的国际形象和小布什总统任期相比出现明显好转。从那时以来，欧洲人民持续对奥巴马本人持极高的评价。86%的德国人，84%的法国人，79%的英国人相信奥巴马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会做正确的决定。对奥巴马有信心的瑞典人和荷兰人更分别达到93%和91%。52%的中国人对奥巴马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有信心。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根据调查，79%的日本人对习近平没有信心，只有12%的人相信他。在澳大利亚，对习近平的看法好坏参半，39%的澳大利亚人相信他，37%不相信。在印度，大多数人，也就是64%，对习近平没有看法。美国2016年总统选战备受全球关注，调查发现，欧亚人民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评价和信任程度远远超过唐纳德·川普。在瑞典、德国、荷兰、法国、日本、澳大利亚，超过70%受访者相信克林顿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相反的，许多受访国家，像瑞典、德国、荷兰、日本、法国，相信川普会做出正确决定的不到10%。皮尤研究中心全球态度研究主任维克说，
China is interesting because Donald Trump actually gets his highest ratings there compared to India.
中国很有意思，因为在所有受访国家中，川普在那里的支持率最高，不过仍然是负面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有22%的中国受访者相信川普的领导能力，不过仍然有40%的人说他们对他没有信心。 所以虽然中国受访者和其他地方相比对川普稍微有多一点信心，但总的来说仍然是负面的。
调查还问欧亚国家的人民对一般美国人的看法，在受访国家中，绝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乐观勤奋工作，但在许多国家中也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美国人自大贪婪。在澳大利亚、希腊、英国、西班牙和中国，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人相当暴力。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华盛顿采访报道。
在美国众多的基督教堂中，白宫附近的圣约翰教堂算不上历史特别悠久，也算不上设计特别独到，可是它和美国的历任总统关系密切，被称为总统的教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们说圣约翰教堂的那口大铜钟是当年英国军队的大炮铸成的，你信吗？反正理查德·格里梅特不信，他有充分的依据。凭借他历史学的博士学位和在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处38年的工作经验，格里梅特相信自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研究者。
我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史料研究者。首先要遵循的规则之一就是优先参考原始文件。
1822年，购买这口大钟的来龙去脉被格里梅特收录在2009年出版的介绍圣约翰教堂的同名专著里。这本书有这样一个副标题：总统教堂的历史和传统。书中的一个章节介绍了圣约翰教堂和美国总统的特别关系。原来，自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开始，历任总统都会在去国会参加就职典礼之前，先来这里敬拜上帝。最近来这里做敬拜的，当然是奥巴马总统。其实，早在罗斯福总统开创这个惯例的100多年前，圣约翰教堂就因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而冠上总统教堂的称号。
教堂落成之后的10年间，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和他的继任都来这里做礼拜。人们觉得来这里做礼拜很方便，你想，白宫就在那儿，就在拉法叶特广场的那一头。
麦迪逊之后，总统换了几十任，每个总统都来过圣约翰教堂，有的是上任前，有的是在任时。值得一提的是林肯总统。
林肯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个礼拜就是在这儿做的。
林肯总统在圣约翰教堂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
圣约翰教堂当时是亲北方军的，林肯知道这一点，他也知道这里的教徒也是支持北方军的，所以在南北战争期间翻阅战况报告，直销有关战争的可怕事实。他常会在傍晚穿过拉法叶特广场来到这里，在漫长的一整天的下午或者傍晚，他会来到教堂，坐在最后面的位置，就在最远的那个角落，默默地寻找片刻安宁，聆听牧师布道。通常他会在牧师做总结陈词之前离开，安静地通过后门，再次穿过拉法叶特广场回到白宫。
林肯总统的这一片段被记录在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同名传记电影里。教堂的执行董事海登·布莱恩参与了脚步声和座椅声的音效制作。
我抓住这里前后的摇，让它发出嘎嘎声。导演在座位下面放置麦克风录下这个声音，用在电影里。
圣约翰教堂有总统专座，但并不是林肯总统的这个座位。
我现在坐在62号座位，是靠前的位置。当总统先生在将来或许有总统女士在就职宣誓前到这里敬拜的时候，就会坐在这里和家人在一起，因为前面方便进出。但如果是普通的礼拜，总统会坐在54号座位上，这就是在后面大约第7排、第8排那里。
除了总统专座之外，圣约翰教堂的另一个宝贝是总统的祈祷书。
这本书是1856年印制的，之前闲置在总统的位置上， 我们想，为什么不让每个在世的总统和前总统在上面签名呢？所以从1961年开始，我们就开始收集签名。当时胡佛总统还在世，他签名了。肯尼迪总统来访的时候也签名了。约翰逊总统也签名了。当然，目前最后一个签名的是奥巴马总统。
格里梅特从国会研究处退休后，开始在圣约翰教堂工作。退休前，他撰写的都是关于国际安全政策的政府公文。在圣约翰，他终于可以开始写他感兴趣的东西。格里梅特1989年就是圣约翰教堂的注册成员，他在这里举行婚礼，在这里做礼拜。谈起圣约翰教堂，他有讲不完的故事。
雷夫·霍利是这里的第一位全职牧师，他的墓地就在教堂外面。1880年教堂扩建，雷夫·霍利的墓就到了教堂里面。这是前总统切斯特·阿瑟捐赠的窗子，这扇窗子上的《最后晚餐》的垂直构图独一无二，你不会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教堂里找到这样的《最后的晚餐》构图。
在马路上向圣约翰教堂望过去，那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黄色建筑，谁会想到它与美国历任总统的亲密关系。如果您有机会来华盛顿特区，记得来体验一下这座总统的教堂。美国之音小哥于木，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跨性别者对最近奥兰多一家夜店发生的导致49人丧生的枪击事件有不同的反应。大多数人支持严控管制，支持采取措施让他们免受歧视和虐待。但是还有一些人则购买枪支自卫。休斯顿的一个射击场现在为这些 LGBT 人群提供免费的培训。下面请听记者弗莱库斯发自休斯顿的报道。
场的练习者通常选择人心靶进行射击练习。在奥兰多枪击案发生之后，许多同性恋者觉得枪对准的是他们。如果他们是同性恋者，他们现在就成了靶子。下落射击射箭场为想要获得随身暗藏武器许可证的人们提供培训，收费一般是69美元。但是在奥兰多惨剧之后，他们为 LGBT 人士提供免费的课程。总经理杰夫·桑福德说，大家特别踊跃。
我们本来想就开两个班，总共40人左右，现在已经开了13个班，有550多人注册，已经培训了100多人。
他说，很多 LGBT 人士来这里并不只是为了省钱，
他们可以和同志者在一起，不用担心被班上其他人指指点点。
德沙利·雷耶斯和他的妻子马塞拉在奥兰多事件之后想要配备武器防身，但是德沙利承认，当真的面对一个枪手时，他还是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觉得不是说我有了许可证就是准备好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培训者强调要反复练习。粉红手枪等 LGBT 组织在奥兰多枪击事件之前就主张武装自卫，事件之后就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大多数全国性的 LGBT 组织的领袖则呼吁更加严格的管控枪支。蒂姆·莫菲是纽约的同性恋反对枪支组织的成员。
我们对奥兰多发生的屠杀极度愤怒，我们想要表明 LGBT 群体已经准备好在控枪斗争中发挥作用。
枪支反对者说，认为拥枪自卫是解决暴力问题的方案，是误入歧途。但是对于德沙利、雷耶斯这些觉得自己毫无防备的人来说，枪支让他们安心。
至少我有了保护，如果有人靠近我或我的家人，我可以保护我自己。
不过他希望那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在美国选举季节中，自由贸易成为一些候选人批评和反对的议题。正在等待国会批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也面临前途未卜的命运。 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经济体表态，希望能加入 TPP 第二轮谈判，搭上21世纪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的列车。不过，他们加入 TPP 的前景各有不同，其中被认为难度最高的是台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包括韩国、台湾和一些东盟成员在内，已经在跨太平洋协定 TPP 谈判过程中相继表达加入 TPP 的立场，希望 TPP 完成谈判生效后参与第二轮谈判。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6月29号，针对韩国、台湾及东盟成员加入 TPP 前景的一场讨论中，美国商会亚洲部副会长奥福比对美国大选期间主要候选人对自由贸易的攻击不以为然。奥福比说， TPP 对美国的就业、经济增长、竞争力和影响力非常重要，它是21世纪高标准的贸易准则，对于许多跨国企业正在如火如荼推动的云计算、知识产权等贸易行为， TPP 都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最佳适用的范本。这也是为什么韩国在与美国签订双边自贸协定后发现仍有不足，却已错过 TPP 首轮谈判。如今韩国想要亡羊补牢，但和其他想要入会的台湾、菲律宾、泰国、印尼一样，要等待 TPP 生效后才能加入 TPP 的第二轮谈判。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就台湾加入 TPP 谈判的前景表示，新总统蔡英文本身参与当年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非常清楚台湾现在面临贸易诚信的问题，美猪和瘦肉精的问题必须先解决，才有可能让美国认真考虑支持台湾加入 TPP 第二轮谈判，这也是台湾必须付出的头期款。除了美台之间的问题外，韩如博也担忧台湾加入 TPP 的中国因素。他说，中国可能运用对东盟国家的影响力来阻挠台湾，也可能以美中关系的重要性来对美国施压。不过韩如博认为，美国最终还是必须考量自己的国家利益而支持台湾加入 TPP， 而不是允许由中国来设红绿灯。韩如博说，
China would certainly hope that we think that they're counting on it.
当然中国会希望我们这么想，事实上他们也正指望我们这么做，他们指望我们考虑到与他们的关系，而不是与台湾维持一个强健的关系。不过我要反过来问的是，美国的利益是什么？我们真的要让中国来定红绿灯，告诉我们谁可以进 TPP 谁不可以进？听起来这不像是一个主权国家会做的事。
美利坚大学东盟研究中心主任王碧君说，对于有意参与 TPP 第二轮谈判的经济体来说，韩国最具备入会条件，其次是菲律宾、泰国和印尼，而台湾的难度最高。王碧君说，
And I think of all the, for South Korea is the first, South Korea and everybody else, Taiwan would be the hardest.
韩国会是第一个加入的，他会在所有人之前，台湾是最难的。正如韩如博所说的，中国会施压三个同时也是南中国海深锁国的 TPP 成员，马来西亚、越南和文莱。中国不会让台湾在中国未加入的情形下加入 TPP。
TPP 去年10月完成谈判后，今年2月由12个成员签署通过，目前正在各国进行内部立法程序。虽然许多人认为在美国选举年中国会审批 TPP 意愿不高，奥巴马卸任后未来前途更不明朗，悲观者甚至认为整个 TPP 都有可能瓦解。不过韩如博和美国商会的奥福比都表达希望与乐观看法，认为 TPP 不是不可能在年底奥巴马政府任期的尾声通过国会立法程序。TPP 12个成员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澳洲、新西兰、越南、文莱、新加坡、马来西亚、秘鲁和智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许湘云。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